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疫情观察、措施与措施何止一字之差、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当天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盛大游行中，法轮功团体再次入选参加。学员们设计制作的花车别具一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镶嵌在花车两侧，车头以蓝天白云和飞天仙女装饰，车尾装饰了一朵盛开的莲花。几位青年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展示功法，受主办方之邀，法轮功学员手持雄鹰大气球。很多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的外地游客说，法轮功游行队伍阵容壮观，天国乐团的演奏充满能量，令人振奋，引人入胜。
7月4日，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兵分两路，分别应邀参加了红木城和拉克斯波市的独立日大游行，并获得观众的赞誉。观众表示，感谢法轮功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此前一天7月3日，佛蒙特州法轮功学员参与该州首府游行，前面是整齐祥和的练功队，展示缓慢圆的法轮功功法，中间是大法小弟子们双手捧着美丽的大莲花，最后是穿着亮丽黄色镶红边的腰鼓队，配合节奏明快的法轮大法好曲调，赢得居民热情掌声。
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6月28日至3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召开，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受到广泛关注。来自马里兰州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廖西蒙应邀代表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协会在峰会开幕式上发言，强调了信息自由和反抗媒体压制宗教自由的重要性。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劳德在6月30日下午举行的两场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来自纽约曼哈顿的建筑师西蒙章在峰会上讲述了母亲纪云芝两个月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经过。在分组会议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介绍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的最新统计数据和分析。峰会期间，学生支持法轮功组织的三位代表就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做了报告，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和迫害的早期情况，以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告的迫害最新情况。尽管此次报告会是在峰会的主要活动开始之前举行，但会议室几乎坐满了人，表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王明慧陈述了他的父母因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被迫害的亲身经历。
今年的7月1日是加拿大155周年国庆纪念日。自从疫情开始停止庆祝活动的两年后，2022年7月1日又迎来了各城市盛大的国庆游行活动。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再次受到邀请，参加了在密西沙加市举办的国庆游行。当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经过时，路旁的很多观众都为其欢呼，并伴随着音乐的节奏拍手，为他们的方阵拍照录像。观众们感谢法轮功给人们带来的美好。
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6月26日成功召开。在历时6个小时的心得交流会上，21名学员分享了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如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救度众生的体会。
中共活斋法轮功学员器官主题研讨会6月2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旁的记者俱乐部举行。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托马斯·泽迪考夫斯基和多名人权专家到场或连线发言。会议由今日欧盟编辑加利卡特莱特发起并主持。曾在大陆被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张艳华讲述亲身经历。他在狱中不仅遭到了冷冻、吊靠、束缚带、毒打、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等惨无人道的迫害，还多次被强迫去验血。他曾被酷刑折磨至昏死，也曾被威胁说如果不听话也会被拉去活斋。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泽迪考夫斯基说，在欧洲议会的议程上系统性的推进这个议题是非常必要的。欧洲议会的每一个委员会、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中共在系统性的活斋器官，我们必须制止。他在接受明慧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曾见过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很善良，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到现场来，我要正式表达对他们的支持。
7月1日在德国科布伦茨的多元文化仲夏节上，法轮功学员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和中国传统舞龙等节目，得到了市长、国会议员、主办方和各族游客的欢迎。接触过法轮功学员的民众无论年龄、国籍，纷纷表达了对真善忍的赞同。联邦国会议员奥斯特接受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郭先生对奥斯特议员讲述了自己在中国被中共非法关押和迫害的经历。市长乌尔里克·莫尔斯应法轮功学员邀请来到展位上，学员给了他一本介绍法轮功的明慧期刊。当学员们介绍法轮功所遵从的真善忍价值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莫尔斯市长表示，德国有基本法，我们为有资格获得保护的人士提供保护，这很好，无论是谁，从哪里来，来到我们这里就会受到公正对待，我们当然支持人权。
6月17日到19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大学之家举办的素食节上，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教授法轮功功法。三天来，许多人来到展位学练法轮功功法，并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许多人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对于当今世界还在发生这么残忍的迫害感到震惊。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6月11日至25日在不同城市举行了一系列的讲真相活动，通过参加当地节日和举办真相点，学员们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许多人在了解真相后为反迫害签名。6月24日，学员们在艾森施塔特举办信息日，不少学生领取了真相资料，两位女学生特地来到真相点为反迫害签名。他们还感谢学员举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使他们能了解到真相。
由部分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6月19日在韩国最大的华人城市鞍山市举行游行活动。天国乐团以整齐的队伍环绕鞍山多文化街最繁华的地段游行演奏，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欢迎，就连维持秩序的警察都喝彩鼓掌。学员在天国乐团游行队伍两旁派发真相传单和真相小莲花，向周围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游行结束后，天国乐团成员还在鞍山地铁站前练功弘法，悠扬的音乐、缓慢圆的练功动作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观看。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天国乐团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6月25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召开。天国乐团见证了不少学员从少年到青年的修炼历程，修炼法轮大法，并在天国乐团的集体中磨练和成长，让他们走出了人生的迷惘，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渐渐走向成熟。 他们向内找，去执着，在师尊的保护下，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归途上。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潍坊市潍城区法轮功学员吴成收被非法判11年勒索罚金10万元。吴成收被非法关押至今已有一年两个多月了，家里人一直没有接到关于吴成收的任何消息，只好找律师会见。通过律师，看守所一开始说能会见，后来又不让会见了，说是一审二审都通过了，法律手续都走完了，已经判刑了。
上海法轮功学员戴之颖66岁，家住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2021年4月12日被河南洛阳警方跨省绑架，非法关押在河南洛阳市，近日被非法判刑9年半，勒索罚款4万元。
贵州威宁县法院退休女法官周玲2020年7月因讲法轮大法真相遭警察绑架，2021年底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周玲随即上诉，贵阳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冤判，周玲被绑架至今已近两年了，中共人员找各种理由一直不让他的家人探视，他遭非法判刑后更不知被关押在何处，亲朋好友都非常担心。
陕西法轮功学员肖艳平已被监禁近四年，近期他被汉中市汉台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肖艳平是在2018年8月22日被汉台公安分局七里派出所警察绑架，他已在冤狱中度过近四年，目前在陕西省女监遭受劳役迫害。
黑龙江大兴安岭松岭区法轮功学员刘凯欣在加格达奇打工时，于2021年9月5日被警察蹲坑绑架，现得知他已被松岭区法院冤判三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2021年8月6日被警察绑架构陷，据悉他现已被加格达奇区法院冤判三年。刘凯星与张建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加格达奇看守所，都于2022年6月16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
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局法轮功学员马淑芳原是通北林业局公安局户政科科长，被非法抄家、绑架、构陷，2021年12月被非法庭审，枉判三年，上诉于2022年6月初视频开庭，参与审判的人员不允许他辩护。两年来，公检法部门一次又一次的骚扰、恐吓，给马淑芳的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他于2022年6月4日突发脑出血，10日含冤离世，终年69岁。
辽宁葫芦岛市南票区6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凤芝于2022年6月23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据他的亲属讲，张凤芝被非法判刑两年，此前张凤芝已在葫芦岛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八个月之久。张凤芝2021年10月20日上午去暖池塘大集讲真相发送真相台历，被暖池塘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疫情观察，措施与措施，何止一字之差。题目中第二个错字为错误的错。文章选自《明慧杂志》《天地苍生》第293期特稿。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曾被誉为东方之珠。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已光华不再。与1997年回归时相比，近两年来，更多的香港居民设法逃离香港。接踵而来的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在今年的疫情中遭封城两个月，历来以为生活优越的上海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生存危机，随之也出现了逃离潮。其中有历史嗅觉敏感的居民在两个月的封城稍一松动之际 立即逃至日本，并在抵达日本后接受视频采访中答曰，从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封城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必须筹划逃离，因为武汉人被封的遭遇难保不落到上海人头上。5月28日是中共的上海解放纪念日，2022年5月29日，上海官方以上海未封城也不必封城的说法，宣布该市6月1日解封，但不许用解封一词，并将两个月的封城行为称之为居委会和居民的自管自治行为。上海市民纷纷表示，上海的抗疫一直是按封城的要求在执行，有的措施甚至超过封城的标准，已经让大家普遍产生了生存危机。在封城等措施下，上海经济损失惨重，并出现了甚于1949年华东野战军进入上海、1966年文革在上海爆发时的人心惶惶。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尚且难逃措施之手，中国其他的大中小城市、乡村又是何种情形呢？
第一部分，封城措施。说到措施，历经两年半的持续疫情，中国的主要防疫措施封城、全民打疫苗、两天一次核酸检测，后果已经开始爆发式的显现。例如封城这项措施，让居民足不出户，居家隔离、方舱隔离、封路、封楼、封门，随时强闯居民住所喷消毒液，用红绿码控制国人行动范围等等，严重侵犯了个人的生存权，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对社会的信任感，造成国民经济停顿、经济损失惨重，但对防疫的效果却无从证实。又如全民打疫苗，2021年在中国大陆，据信由南京和湖南张家界扩散至全国十多个省份的疫情，让大陆人再次陷入紧张状态。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次九成以上的感染者都是打过两次疫苗的，这些人中甚至还出现了重症患者。对此，中国有关专家不得不承认，疫苗的作用有限。当时已有病毒学家表示，防毒已失效，我们发现新的病人要隔离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2021年，英国变异病毒疫情在中国大陆多地爆发，中共沿用所谓武汉封城经验，将集权统治发挥到极致，被封锁的居民不仅断食断药，而且情绪失控，封城所产生的人道灾难与恐慌可以说不亚于病毒。据海外报道，河北南宫市封锁中的一名老人发烧，在打市长求救热线中当场死亡，还有很多居民在家中病倒，根本不让出去就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龚女士说，一夜之间政府下令全部不准上班，整个呼兰县内的商家、企事业单位、公检法全部都关门了，就是不让你生产，不让你经营，所有人全部都回家，被关在家里，不准行人上街，不准机动车辆上道，整个城市像死城一样。康乐家园社区封门、封楼、封社区。2月3号中午，封锁中的社区居民因情绪失控，发生了持刀捅死看守社区大门志愿者的事件。2021年1月下旬，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主导的一项名为 REACT-1 研究，不支持封锁起作用的结论。研究显示，英国于1月4日宣布全国封锁，1月6日到15日感染率增加，英国死亡人数也一直在上升。2022年2月3日，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一份题为《封锁对 COVID-19 死亡率影响的文献回顾和综合分析》的研究报告。分析发现，在2020年春季爆发的第一波 COVID-19 疫情中，封锁措施在某些指标上只将美国和欧洲的死亡率降低了 0.2%。 报告表明，将封锁作为大流行病的防疫工具是无效的。2022年3月以来， 上海奥密克戎疫情爆发，封城措施引发了种种次生灾害。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居然出现了断粮，甚至要饿死人的危机。还有病人因无法就医而死在家中的惨剧发生。上海封城造成的其他原因的死亡人数，比因染疫而死亡的还要多。在生存危机面前，人们终于不再沉默。各种各样有关封控生活的小视频、求助信开始在网上流传。其中一个5岁孩子的爸爸去医院就医，要等核酸报告出来以后才能收治，在等待的过程中去世了。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你去问问医生，我的核酸报告出来了吗？那一张张小床上挤着好几个婴幼儿无人照管的视频，最能体现隔离措施的无情。一对年轻夫妇与上门要把他们带去方舱的执法人员的唇枪舌战的录音，把执法的荒唐和居民个人的无奈体现无疑。年轻夫妻说自己都是阴性，一定是上面把结果弄错了，但执法人员说他不管你是阴是阳，先到方舱隔离之后你再去申诉，他只是执行任务，不走就要强制执行。
第二部分，疫苗措施。在中国大陆，从老人到幼儿，全民被强制注射疫苗，这是人所周知的。然而，疫苗预防病毒感染的效果如何，却无人确认与回答。打疫苗出现危险和死亡的案例，也不见如实的统计结果。2021年6月25日，媒体报道，以色列当时感染德尔塔变种病毒的病患暴增。以色列当局表示，约有 90% 的新确诊病例由当时出现的德尔塔变种引起，而成年感染者中约一半的人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此外，因打疫苗而引发副作用的信息在其他各国也一再出现。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2021年6月4日，共有329021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其中接种后死亡人数达到5888人，住院19597人，急诊43891人，门诊58800人，心脏病发作2190人，心肌炎1087人，残疾4583人，流产652人，严重过敏反应15052人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2021年5月25日，欧洲药品管理局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反疫苗的流行病学家、传染病专家、微生物学家们的看法，他们非常担忧疫苗带来的副作用，如剧烈的头痛、恶心和呕吐、意识改变、语言改变、视力改变、听力问题、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瘫痪，以及运动控制的丧失、脑血栓等不良反应。在中国大陆，尽管中共当局掩盖真相，但民间透露出因打疫苗而迅速死亡、得白血病、糖尿病、出现头晕等症状的案例并不少。2021年8月3日，一名叫谭亚蒂的药理学博士在微博中指出了疫苗的巨大危害。他写道，如何阻止新冠疫苗、中共疫苗在未经检验的假说支持下对全民的反复接种？现在的疫苗大跃进太荒谬了，完全违反常规，以超长速度审批和接种。但随着病毒的变异，根本不能形成免疫屏障，而疫苗主要成分刺突蛋白融免疫原性和毒性于一身，每接种一次就等于被投毒一次，三番五次不死即残，接种一次就让很多女性月经不调，男性阳痿不举，老人心梗脑梗。
第三部分，核酸措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2022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17日的一周内，美国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量 已经占据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的 99.5%。 3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当时三种最常见的奥密克戎变种是 BA.1、BA.1.1 和 BA.2。 时至7月初，奥密克戎的变种早已演变为 BA.2.75 甚至 BA.5。 那么随着病毒变种速度的明显加快，核酸试剂的研制和生产是否能随时跟进？采用过时的药剂，除了强化全民管制之外，这种检测对社会大众的防疫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如何看待病毒及其变种的免疫逃逸能力？医学论文预印本网站 MediaCalf 发表了题为《南加州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患者的临床结果》一文。该文显示，奥密克戎病例的 ICU 住院率约为德尔塔病例的四分之一，奥密克戎病例的死亡率约为德尔塔病例的十分之一。同时，奥密克戎病例的住院时长比德尔塔病例缩短了 69.6%。 上海多家大学附属医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感染奥密克戎的高风险人群出现重症的比率是 2%，非风险人群比率是零。此前英国、南非等地的研究机构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奥密克戎病例的住院风险显著低于德尔塔病例，但传染性极强。然而在中国大陆，核酸检测却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两天一次的排队检验不但强制性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增加了群居的时间和密度。同时，两天一核酸这项措施针对的是核酸检测结果伪阳性者。注意，只是检测看结果、封锁、居家隔离或带走隔离，和历史上所有瘟疫一样，并无真正的医治方法。2022年4月起，中共国家医疗保障局开始披露这方面数字。据估算，如果中国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都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一年需投入的金额上限将达到 1.45 兆人民币，约合2200亿美元。这么大规模的、反复的核酸检测，花的是谁的钱？这一笔笔购买试剂的巨款，又流入了谁家的腰包呢？
第四部分，绝望中的希望。综上所述，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主要防疫措施，从封城到疫苗到核酸测试，都是错误的举措，即人们在无奈中逐渐习惯成自然的防疫措施，实际上不过是明知错误却宁肯实施的政府行为。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有效防疫性命攸关，我们如果因迷信政府，让自己深陷政府的措施当中，而导致生存危机，甚至最终贻误生存的机会，谁会来承担此责呢？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政府措施的后果，承担者永远是老百姓。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瘟疫是被人所消灭的，政府更消灭不了瘟疫。瘟疫大流行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往往又神秘消失，来无影，去无踪。而疫情中接触病人却不染疫，染重疫却出现奇迹康复的真实事迹，却有许多通过东方和西方文化流传了下来。例如，从14世纪至17世纪，欧洲被黑死病笼罩，在危难中，僧侣马丁·路德选择留在了疫区，为病患及垂死者服务。路德看到这样的事实，经验表明，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马丁·路德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又如公元1633年，鼠疫肆虐欧洲，德国巴伐利亚的小村欧伯阿美高也遭受疫情，当地居民万分恐惧。在惊恐中，人们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并发誓， 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在黑死病中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会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从那一刻起，鼠疫就再也没有夺走当地人一条性命。到现在，欧伯阿梅高人仍履行诺言，坚持上演耶稣受难剧已经376年了。再如十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他只攻击明朝的军队，而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吴三桂军队几乎没有染疫。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人们发现与染疫的死尸在一起的基督徒们却平安无事。从大量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瘟疫对人的攻击是有选择的，这就是古人讲的瘟疫有眼。敬畏神明，提升道德，这是人类数千年来历经磨难而传承的文明结晶。人人皆有佛性，当我们用出于本性的善良来对待自己和他人，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大难面前得到上苍的垂怜。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乱法罪业和淘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在这里，我们善意提醒有关同修，一定要主动从思想中肃清乱法因素。在师父的经文行行里面，讲到了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期间，会有众多的人要被淘汰掉。这里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常人，一部分是大法学员。在这部分大法学员中，有一种就是参与乱法的人。这篇经文讲出的真相非常震撼，希望大家都好好学学，有些人最好背下来，以师父的话来排斥邪念，充实正念。有时学员或自己出现的麻烦、迫害或是病业，似乎找不到原因，其实很可能就跟参与乱法有关系。无论在大陆或国外，表面上看，过去的演讲乱法者没有在那样大规模的嚣张，参与的人也没有在紧跟着参与，但是发现，在很多过去参与人的思想中，并没有分清对错、正邪，心里头依然维护着那个乱法的因素。往往一提到演讲者犯过的错误时，总会有人说，我在他那里受益了，他说的什么什么使我提高了。而曾经的演讲者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危害，更谈不上去挽回什么损失，甚至一有时机仍散播乱法言论，这是旧势力对其不肯轻易放手，一定要达到毁掉其人的目的，就叫其这样干下去。而本人及曾经的参与者又不清醒，也不想彻底摆脱，所以这样的人都处于最危险中。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每一步怎么安排的，它是非常系统的，该去你哪个心，这一难提高上来的同时，应该丰富你身体的哪一部分，解决哪一部分的问题，应该修炼出什么东西，境界在哪一个地方，那都是有安排的，是非常系统的。师父在再棒喝中说，因为你们的修炼是我安排的，不是那些人。有些人那么愿意听信这些胡言乱语的人，他是你的师父吗？这叫信师吗？当我们把功劳归功于演讲者的时候，对其感激不尽的时候，是不是给了邪恶迫害我的最大的把柄呢？就是当学员被关在黑窝里时，师父都会利用狱警的嘴提醒学员修炼，你是不是要去感激这个狱警呢？把自己修炼的提高归功于恶警呢？ 把情当作慈悲，去维护破坏法的人，出发点是维护私，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作为大法弟子履行誓约呢？会圆满吗？不会出现生命危险吗？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为了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我经常有目的地写一些短文，学员们叫经文，指导大家修炼。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直接遵照针对这个问题写的经文去做，反倒去说别的讲法如何说的呢？做到对乱法者，按照师父在《在棒喝》中说的，远离其人，不给其市场。我们问过自己，为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吗？不肯理解和接受师父的指正，这个地区的乱法因素就会延续。以各种形式乱法的人，因为是长期潜伏，所以非常具有欺骗性，表现得很精进，很容易蒙骗学法不深的学员。这些所谓的好，恰恰是为了迷惑你，而这个生命确实是被安排来破坏法的。那么当你认为他哪一点好的时候，你的这部分就跟他邪恶的场沟通起来，支持乱法，同时葬送自己。这如天的罪业是你要的，那你不得去承担吗？就像那个邪党的邪灵是被定罪的，要淘汰的，那么捧他的人，不退出来的人，就要承担邪党百年红祸所造下的一切罪业。师父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宇宙中的众生，一次次给我们机会做好，我们千万要理智呀，希望与同修共同走正，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悟到造假的后果，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日。以前学法走马观花，所以只能看到书中文字的表层意思。最近我看明慧网上很多同修提到背法，此时我刚好学到修口，就从这儿开始背吧。这一背不要紧，我突然悟到了我曾在处理课题上犯了严重的造假错误，并给自己的整个修炼造成了巨大磨难。大约是10年前，我晋升正高已经5年了，在做课题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因为我的地位关系，当时劝三退非常顺利。作为修炼者，我应该全力做好3件事，工作上不出差错就行了。可是那年行政主任非让我再交一个课题，因为他们的都没中标。我架不住甜言蜜语的蛊惑，加班提交了一个，结果一举中标，国家基金支持课题60-70万元，这对于皮毛科室来说太振奋了。可是我却犯了常人大忌，课题没挂主任的名，也没有挂科里任何人的名，而是写了些没用的人，其中有我儿子和两个同修。修炼是严肃的，儿子和同修根本没参加课题工作，把他们写上，这是造假。我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单位说不是我的专业，就把这个课题强行挪给了这个行政主任，他也觉得理亏，要把我的名给我挂上。我当时也没修好忍，愤然拒绝了。我的小媳儿来了，工作量无限加大，几乎把我压垮。这还不算，这个主任以分支部书记的身份经常召集整个支部的党团员们开会，非常艺术地避开了我，因为我是超龄团员。在会上他动员大家要向党组织靠拢，要积极要求进步，不要听我的反党宣传，如果我给了谁什么东西要交给他。如此一来，我就开始了长年累月的繁重工作量和整个团队的孤立。我没有了时间和精力学法，更别说练功了。我用人的方法强撑，终于被压倒了，提前退休了。我知道我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大问题了，否则不会悲惨到提前退休。现在正好借退休后的时间好好学法，找一找原因。
大概是师父见我还有这一丝正念，马上就给了我补考的机会。因为我是正高退休，有几个单位先后要聘我去工作，我都一一谢绝了。有个单位见我真的不愿意去上班，就说把我的证借给他们用也行，也给钱。多么优渥的诱惑，可这是造假，是知法犯法，出了事还是我的责任。这回我忍住了，没答应。经过不断学法，法终于展现出我该看到的理。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比如说我们修炼者已经定好了他到哪一步开工，你不必要的中途插进去什么东西，这都会给整个修炼造成困难，所以他就讲无为。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跟头是栽在造假和修口上，同时也欣慰我的补考过关了。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骚扰为什么没完没了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5日。肃江后，邪恶指使警察上门骚扰，同修正念对待，通过给其讲真相，有的警察明真相了，有的态度变好了，可能同修觉得走够磨难，修炼上也过了关了。有的同修还写了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可是随后又出现名为敲门的骚扰，之后又出现了清零骚扰。有的同修可能疑惑了，骚扰为什么没完没了？下面写出一点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共同切磋。2009年，因被翻出真相币，我被国保警察带到一关押场所，几千元真相币有那么厚厚几摞放在桌上。我心里想，要是上面写的都是念大法好能保命就好了。意识中认为这是做最正的事，可以理直气壮。可我翻了翻上面几张都是天灭中共。当时觉得这回完了，要把牢底坐穿了。因为我经历过文革，知道邪党的邪恶，谁要反对他就得不了好。觉得反正也出不去了，把心放下了，给警察讲真相。转天因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就把我放出来了。就说当时我脑子有点懵了，觉得不可思议，拿那么多天灭中共的真相币居然还能出来。其实当时师父给了很多点悟，但那时自己只知做事不会修，都是用人心想事。当时表面看讲真相后，很多警察都转变态度，在人的层面确实给了很多帮助。于是认为警察里有好人，以前把警察想得太不好，没想其实是师父的保护，没想这其中的超常完全当成了人对人，只是一味对警察有好感，把警察摆高了，其实只不过是警察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当时如果正念强，完全可以否定之后的迫害，但那时就陷在那种斯德哥尔摩症中，被旧势力抓住漏，也没否定迫害，听之任之，加之还有别的方面有漏的地方，最后还是被迫害了。从黑窝出来后，心态还在那种斯德哥尔摩状态上，想这下环境应该宽松了，因为自己被关押迫害，表面看是基层警察想给开脱，但以现在程序中走脱不出来，最后是他们上级审批部门迫害的。所以还在想着我们地区的警察怎么好，心目中就好像警察的态度可以决定自己的修炼环境。有的警察的态度好点，就觉得没有迫害了，可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摆脱不开的被骚扰状态中，并且打交道的警察都是不好的，就觉得蹊跷，也有点沮丧，觉得命不好，这地区就这两个不好的警察怎么都让我遇上了。其中一个警察还说，你这是反革命，要是以前得枪毙。当时我想这警察真邪恶，后来想那时自己心里还真就有反革命枪毙这样的字眼， 其实这正是自己思想深处不符合法的地方，也是被旧势力抓住有漏迫害的地方。后来我学会了修炼，学会了向内找，才悟到遇到不好的警察也不是偶然的。从修炼上讲，是冲着我没摆正的那些心的，是自己不悟，才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磨合。现在想，要是当初悟到这些，就不用经历那么长时间跟头把式的。再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心性提高了，走出了如影随形的骚扰迫害。溯江后和邪恶敲门后，看到有的同修，有的是在同修写的文章中看到，感到对同修不经意中流露出的一种心态有点熟悉，仔细想想，跟前边说的自己那时的心态有些相似，只不过我那时更强烈些，这点没有相似的经历感受不到，就是现实与观念的落差暴露出的思想状态，不可思议夹杂着劫后余生的一点表露，虽说有时不是直接表露，或表现出来的只是那么一丝丝，但这一丝丝暴露出的是观念里的问题，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是出现麻烦真正的原因。我当时因拿着天灭中共的真相币被抓，把我放了，我脑子承受不住了。承受不住的原因是因为观念里自己给自己判了刑，说白了就是觉得应该被迫害而没被迫害，不应该出来而出来了，才有的不可思议的状态，才有的劫后余生的一点点潜在兴奋的流露。而我当时没有从暴露出的这个迹象中去找到根源，归正不正的观念，而是跟头把式的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才认识到应该改变自己不对的观念，归正不正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想也许在邪恶骚扰时，我们感觉已做得挺好，在这个问题上认为找自己已经无从可找了，其实还是没找到位，没找到根上，可能我们观念中还有隐藏着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这是有漏，也是邪恶抓住没完没了迫害的借口。同样的磨难一次次的出现，虽然我们不承认这种磨难干扰，但我们要找有没有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要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没达到法的要求和要修的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向内找，不能向外找。有同修说，警察来了好啊，正好能给讲真相。这里不是说不讲真相，而是说我们的观念里可能有什么呢？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认为警察必然要来，在这一点上等于是无可奈何，这是承认了邪党的法律和制度，也相当于撤掉了第一道防线，让邪恶把警察领来了。从这一角度讲，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在所说所做的反迫害都相当于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我们要从根本上否定迫害，不能放松第一道防线。比如想我的身份证被做了手脚了，那么只能过关卡和使用时发正念了，不能退其次，只能是这样。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交流的反迫害似乎也都是在承认迫害中的反迫害。眼下做得到做不到完全否定这样的迫害，思想中也不能承认，基点摆正，只有这样我们所做才是在全盘否定干扰的基础上的。还有就是体会骚扰不是必然的。溯江时邮局说信太多，把我的溯江信拿出来放到另一个信封，结果一起寄信的同修警察都找了，没找我。邪恶敲门那会儿，几个同修遇到一起说起我们这个地区警察都找谁了，有没找的吗？说没有，都找了。最后说着话的同修看了我一眼，不知为什么没问我。当时我可能觉得这事与我没关系，就没说话，也没解释。这时，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的法出现在我的脑中。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 突然感到师父的这段法与同修的举动这一事实在脑子里同时快速一闪，仿佛重合了一下又分开了。准确地说，就像照相机按下快门和盖章一样，咔嚓一声，以前对师父的这段法只是单纯的一种理解，这瞬间领悟到了不一样的含义，并且对师父的这段法也由以前的感性上的性上升到理性的性。在法的展现中接收领悟到很多，比如领悟到同修看我一眼没问我这一举动不是偶然，领悟到敲门骚扰这事与我没关系了，以前说的骚扰与我没关系，只是自己的意志和感觉，这会儿知道这事真的与我没关系了，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领悟到塑浆信放另一个信封也不是偶然，明白了骚扰不是必然的，对师父的经文道法有了进一步理解，这仿佛是以容不得思考的速度在脑子里一个个打开，最后一下炸开了，好似剥开层层外壳后释放出了最核心的部分。顿时明白法的展现让我明白的是，师父一直在看着我们，这时觉得前边那些都不重要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还体会到了法对我们的要求，就说塑浆，表面看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但是做事时的心态是不同的，那么法衡量的标准不是只重视做没做那件事，还要衡量做事的心态，就说当我们没有一点为自我，完全从正法角度出发，心态符合法对我们在不同层次的要求时，外部环境也会出现相应变化，就是说师父都在看着，师父的安排中是借用人中的某个事，让我们心性达到法要求的标准，我们在磨难干扰中只注重了人中的磨难形式，或者说是在挑选修炼形式，没注重目的，我们心性的提高是目的，修炼中看的是心性达没达到法要求的标准。我体会不管任何形式的磨练都是让我们悟道的，在人中看着是不好的事，但借此提高上去，回过头来看都是好事，从修炼角度上看都是好事。体会在人中认为必然，在法中未必是必然，在人中看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无可奈何的，而法中没有无法解的事，有的是用人的思维解释不了，比如说从人的层面看，就说塑浆后和敲门时警察完成他们上级交代的骚扰任务，不可能漏下谁，当时我地区90多岁1999年以后不练了的警察都找了，像我这样去过北京被非法关押过两回的不可能漏下，但塑浆、敲门、清零都没找我，而且身份证也没被做手脚，这些用人的逻辑思维解释不了，因为出现的是超常的，不能用人的理，不能用人的逻辑思维想问题，不能被人的思维框住。以上是自己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切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家静心来让理性发挥作用，作者辽宁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日。大家留意一下，明慧网在2022年6月29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栏目里刊登的重庆重要消息，里面说的内容和网址的链接，就是以前有人说过的所谓解七封印那些人，要起诉大纪元的那些人办的网站。他们不支持讲真相，对一些预言里的事乱说乱解，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抵触明慧网和大纪元新唐人，按照那个网址里所给的，会把人带沟里去，不但没救人，反而会把人毁了。我真就纳闷了，修炼到今天，有人还如此的糊涂，讲真相按照明慧网给的材料去讲，不会偏，尽量避免党文化的因素，
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里有很多讲真相的办法。我知道各地有一些对明慧网大纪元有看法的，而且一定比例是自发形成的协调人，或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人。是得聊一聊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了。可以肯定地说一点，在修炼人中，明慧网是最值得我们信任的、依托的。师父经文的发表、大法的信息和动态、交流文章、对时局的态度和一些事情的可为可不为，这么多年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吗？同时我也知道一些国外学员、国内一少部分人对师父这一时期的经文有怀疑，这事情放在古代，对师父的讲法要有怀疑，估计要被逐出师门了。我破网翻墙大概有18年了，每天都在看明慧网的文章和信息，偶尔看一看大纪元新唐人。2010年左右，家里安装了卫星电视，从修炼开始到现在，25年没看过常人的电视。看新唐人也是每年的大年三十和初一看神韵晚会。从修炼到修炼中碰到的问题向内找，就是每天看明慧网交流才学会向内找的。以前真的没有明白师父讲到向内找的内涵。真正学会向内找，修炼会突飞猛进。讲真相一定要以明慧网为准，其他网站的就是再好也不要用。里面的因素有我们看不懂的，有针对常人社会的。我多次投稿给明慧网，不一定每次都发表，原因众多，明慧网得考虑多方面因素才能发表。如果由于投稿没有发表而产生负面因素想法，这是不对的。大纪元新唐人是我们海外同修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媒体，是独立的公司，有老板、管理层、基层员工。在用人方面，想用谁不想用谁，提拔谁给谁加薪，这是老板说了算。我们不要总以为公司都是同修，没有什么里外。而且我们这些人都是非常有主意主张，时间长了不认可老板或管理层，或认为对一些做法不认同。告诉大家，我要是老板，我也不用你，再有能耐都不用，就这么简单。大家不妨静心地想一想，你要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手下都不认同你，不服你，公司怎么运作？常人中的公司就是老板说了算，记住这个就行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和各地简讯，大家一定要多看看，非常有帮助。有的地区同修接触的同修少，那更应该翻墙看明慧网。修炼得靠自己从法中去悟，不能向外求。同时，除了师父能从根本上真正帮助我们，正的修炼环境也很重要。同修可以切磋交流，但具体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还是不一样的，可以借鉴参考，但不可复制。我所知道的海外和国内一部分同修的想法有些偏激，不注重个人的修炼，阻碍了自己的真我发挥作用，才发生像重庆这样的事。不要对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心里有怨，有怨正是要修去的。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